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攻击？
言语还说他们盖的墙玻璃上去就会倒下来了，
这是很过分哎、欸，
就是很轻看他们所做的功。敌人如影随形，酸言酸语的背后其实是嫉妒，甚至也有恐惧神家的建造。在信仰上做对的事情，恶者的阻挡一定是会来的，
神会为他的百姓报仇。哈利路亚，感谢亲爱的主耶稣又赏赐机会让我们可以在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里团契。我是关怀喜珍。
我是辅导大姐马大。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我是宜云传道。
今天也有邀请到三位中心团契的契员。
哈利路亚，我是文川，目前是中心团契的契长。
哈利路亚，我是 Sharon， 目前是中心团契的副契长。
哈利路亚，我是木西。
木西是前任的契长，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你们，来上节目之前有没有听过节目呢？
有，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的一集就是那个王明昌传道的讲经营婚姻的一些小步骤，我觉得很有趣。对，
马大真的很多人对那集很有印象，就是三位长老都介绍同一个他以及婚后的婚姻保鲜秘诀。
但我听说我们的牧师都是在睡前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节目。
真的哦？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觉得说睡前不要滑手机、那我就来听个 podcast， 这样感谢主，就是听一听就会听到很自然的入睡。当然还是会另外找时间啦、但是如果就是睡前不想滑手机的话，我觉得听听 podcast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
对，也是很好的方式、
这给我们青年一个可以不要睡前一直滑手机，然后一滑滑到早上四点的一个解放。
对对对，
感谢主。
好，
只见耶稣比较有印象的是，我们上学期有一个课程是我们团契一起看那个我为你代祷很虚伪吗那一集、然后我们就是在课程中有互相讨论，就是大家对代祷的看法，
很棒耶，
就是想一下过去自己代祷经验，然后就会发现好像以前就是有哪里不足的地方，然后透过节目就发现其实代祷也有一些可以努力的方向。对，
感谢主，
我自己也是受益良多。
我也蛮喜欢那个代祷那一集的。
我觉得我们团契在代祷有一个小小的体会，有一年的灵恩布道会，我们在为一个契员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有信心，都觉得说那位契员会得圣灵，会后那位契员也就真的得到圣灵，也是算有体会到那个代祷的一个功效。
感谢主，
同心合一的为他祷告，然后神垂听的经验。好，那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陪你读圣经，要跟大家一起读尼希米记第四章，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领马大咯。
感谢主，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默祷，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团契。我们在不久之前呢，其实录了第三章很长的人民跟工程，对不对？但是我听了赵明阳长老在讲这一章的时候，他给他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他叫他尼希米的圣工安排表。
圣工安排表，
对，非常可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他是做了非常详尽而且、很有造就的规划。那众人呢似乎也是奋勇的就做神的善工，那他们也确实在52天就完成修建城墙的工作，可是这并不代表说在建造的过程已经一切都很顺利，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敌人的出现了。
是，
有多快呢？我们可以从哪个地方看出来呢？
其实我们是不是在读尼希米记第二章的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九节那里，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十节这里就说，河伦人三发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那当尼希米开始召聚众人，大家立志要做工的时候，其实攻击就开始了，就是19节。但河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
没错，如果我们继续念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敌人呢从头到尾一直如影随形的跟着尼希米和建造的过程，
就是阴魂不散。
对，阴魂不散。确实我们要在信仰上做对的事情，还是在教会里面推动圣工，二者的阻挡 跟破坏一定是会来的。就好像主耶稣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魔鬼的试探跟胁迫就出现了。所以神早就借着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
其实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就是在以弗所书6:12提醒我们的。
但神提醒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恐惧，或者是就害怕，那我们就不要改变或者不要做圣工好了，而是要教导我们去预备还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看在建造中的征战，也在征战中建造。这一章呢，我想分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是1-6，这是敌人第一阶段的攻击。光是听见尼希米他们要开始修建城墙，这个攻击就开始了。我们是不是先请 Sharon 帮我们读1-3？
第4:1，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
好，那在这里我想要问大家，在这个阶段敌人是谁呢？
敌人是那个三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
那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呢？
言语，他们用言语来攻击。他听见修造城墙就发怒，然后大大的恼恨，然后还有笑犹大人，然后甚至还说就是他们盖的墙就是狐狸上去就会倒下来了这样。
对，这是很过分耶。
所以他就是很轻看他们所做的功，然后也认为说他们是软弱的犹大人，不但是软弱的犹大人，而且是很没有什么资源，所以说他们要从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嘛。那所以他们说了这么多你一言我一语羞辱人的话，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让他们能够成功建造城墙，所以透过这些话然后让他们没有信心去盖城墙，就是让他们觉得说哎，我们可能会失败，或者是我们没有资源，或者是甚至说就算我们成功盖起来了，可能这个城墙也不是果效也不是很好的。
这个就很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打仗之前呢先来开打认知作战，对不对？
认知作战。
可是我们再回头来想想，如果犹大人真的那么弱，然后他们造的墙真的那么烂，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用说这些话，他们就冷眼旁观就好了。所以他们讲了这么多的话，真实的目的在尼希米记6:9看到，就是要使他们害怕，手臂软弱，以致攻不能成。在这一段呢，我看到两位青年有提出相同的疑问。穆西，
那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三巴拉和多比亚看到以色列人建城墙的时候会发怒，并且想要去阻挡他们？
没错，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吗？
所以两位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生气，那你们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觉得他们那么想要来阻挡，就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嫉妒，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是跟犹大人一样是被掳的国家，但却看到犹大人好像比他们好一点，能够有王的赏赐，然后让他们能够盖城墙，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因为看到他们比他们更好，所以出于嫉妒所以想要来阻挡。
我觉得这也是原因之一。
而且也可能会怕他们强大之后会反过来攻打他们，
反正就是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就是心理上的那个，
对，就是压力，
对，会造成他们的压力。
好，那再来就是那个修筑城墙，其实也会让他们的信仰强盛起来，这样子。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很好的想法。
对对对，
那当然也极有可能修筑城墙以后，他们就不能再像以前任意的来掳掠或者是攻击，说不定之前他们被凌辱，然后城门被火焚烧，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杰作，也不一定。可是如果城墙修建好了，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的城墙、真理的城墙可以修建好了，不是要限制我们，而是要成为一个保护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所以大家都说得很好，在这些酸言酸语的背后，其实他们真实的情绪可能是恼恨、嫉妒，甚至也有恐惧神家的建造。 那在这里我想要 我们也读到好多个人名还有地名，我们是不是先请余云传道帮我们讲解一下这些敌人的来历，还有他们和犹大人有什么渊源。
好，就来看一下这边讲到的几个人名，就是参巴拉，他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那他到底是谁呢？其实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属于当时波斯帝国的河西省，那他把这个王的诏书交给河西省的省长，而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那真的是不关他的事，但是他不晓得为什么就很生气的就跑过来。从资料来查考是可以知道说，这一个省长他本身的血统是摩押人，那他现在是在撒玛利亚。那另一个我们在第四章看见在阻挡他们的人，还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那这个亚门人他是跟摩押人一样都是谁的后代呢？大家有印象吗？
罗德。
对，罗德的后代，那是罗德的大小女儿跟罗德用醉酒之后乱伦生下的后裔。所以如果我们用摩押人和亚门人来思考的话，其实他们就是情欲的代表。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还有亚拉伯人，那亚拉伯人又是谁的后裔呢？连接到吗？以扫。以扫是以东，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那亚拉伯人或者翻译是阿拉伯人的话是
啊、哦，是不是四个字的那个
以马利？
对，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谁的后裔呢？
亚伯拉罕。
对对对对，就是亚伯拉罕跟使女夏甲所生，所以他是撒拉当时用一个仁义出的主意让亚伯拉罕可以得后嗣，但是这个并不是出于神的应许，所以亚拉伯人或者说以实玛利的后裔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仁义的象征。那如果说以参巴拉他作为撒玛利亚省的省长，这个撒玛利亚他所代表的也是一种混杂不专一的信仰。如果参考列王记下的17章24到41节，在那边就讲到北国以色列因为被亚述灭国了之后，那24节那边讲到说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让他们住在这里，他们就和当地的选民混杂生出了后代，结果33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所以这个后裔就称为撒玛利亚人，那同时他们的信仰也是混杂的，既要拜他们自己的祖先的神，又怕以色列的神。那所以如果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敌人会对选民要重建圣城如此的愤怒、有这么多阻挡的动作，当然从人的层次来看就是他们的既得利益会被挑战，那他们原本是可能是霸凌者的角色，那看到被霸凌者好像要变成坚强起来了，他们就会极尽可能的继续去打压他，让他继续做他们的奴隶。那从信仰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情欲或是仁义或者是混杂的信仰，其实都是掌握在空中属灵气的魔鬼手中，那他当然不允许他原本所辖制所打压所操控的人的反抗、然后去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属灵城墙。那所以当我们想要去做信仰的重建的时候，就必然会去面对这一些抵抗，比如说我们自己要重建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自己的私欲仁义，或者我们原本混杂世界很多思想的这一些倾向， 或者观念通通都会来抵挡。那比如我们想要去重建一个属灵团体的城墙，同样也会在这当中遭遇到很多情欲的、仁义的或者混杂思想等这些挑战。那这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的教训。
好，那在这个部分呢、啊，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录了 TJC 联合国邀请到国外青年来到台湾，然后分享他们的信仰重建的过程。其中一个姐妹她就分享到她立志参加早祷会，我也被鼓励想要参加早祷会。可是呢，就在要参加早祷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开始有灵战。那个灵战就是会做噩梦。那在梦里面呢，其实魔鬼就会用尽他的方式让你觉得他在注视着你，然后让你害怕，然后让你睡不好。所以我就在梦里面赶鬼，然后唱赞美诗，然后背圣经。那后来还是安心的入睡了。那隔天早上我去参加早祷会，结果持续了一两天之后，有趣的来了。第三天，那天晚上我睡得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睡得很好，所以我就太晚起，我就没办法去参加早晚会了。所以这件事就让我有很大的反思，就是人居然是在逆境的时候比较警醒依靠神。那再来就是魔鬼是真的会阻挡我们，当我们要立志亲近神的时候，魔鬼的阻挡就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看来就是在我们想要变好的过程，这样的阻挡是可以预期的。当然第一我们要反省，是不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再来就是我们是不是预备不够。但是如果这些我们都觉得很平安的话，也许我们就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对的事情，所以魔鬼不高兴。
对，
我记得在要受洗的那一天早上，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开了车上了高速公路，突然间我们的车子就在高速公路上停顿，然后熄火。
那
在高速公路上很危险，我们又重新启动，开了一点点又停顿，就这样连续四五次。那真的非常危险，我们要嘛就是决定要把它开到路边去，然后找道路救援，那我们就会错过要受洗的时间了。那要嘛就是要再冒险，忽然就想到了这是魔鬼的阻挡，所以我就拿了圣经，然后 我的先生问我说怎么了，我说我要来念诗篇。因为我就想到大卫的事情。然后我一打开竟然就是诗篇，而且是大卫写的诗。那我已经忘了是哪一篇，但是里面就是要求神来对付仇敌的。事情就这么奇妙，本来车子还一直在顿点，可是我把整篇大声的念完之后，车子就像飞的一样冲出去了。那这就是小妹在信仰的开端，我就知道当我们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魔鬼会来阻挡，但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就是靠神来征战。
对，
那我们接下来也要来看尼希米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抵挡这些仇敌。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Sharon 读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
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面对敌人的挑衅，他应对的态度跟行动跟一般人的直觉反应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尼希米不会因为听到别人的嘲笑而动怒呢，反而是先向神祷告呢？
对啊，通常不就要压起来。
我觉得尼希米应该还是有生气，但是就是从祷告的内容来看，他在生气的时候就是还是有选择把一切都交给神。他的祷告词里面讲到敌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也可能是有点在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宣泄的对象是神。所以他也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冷静的心来面对敌人的阻挡。
确实你看他的内容，他说被藐视，然后要把毁谤归在他们的头上，而且还求神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涂抹他们的罪恶，
求神纪念他们的罪。
所以他确实是有情绪的，但是如何不要被情绪来控制甚至主导我们的行为真的很重要。那尼希米就像刚刚牧师说的很好，尼希米他示范了最好的应对方式，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口舌之争，也不要用血气去征战，而是来到神的面前，把敌人交给神的公义。而且他非常的知道这是神的功，所以他们的藐视跟攻击不是只是单对着尼希米他们，而是会惹动神的怒气，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功，他也知道他的帮助从何而来。所以我们来回头来看，从第一章到现在，尼希米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者，他示范了几个要祷告的重要时刻，比如说在看见破口的时候要祷告，等候神施恩的时间，再来就是做工前要祷告，现在面对征战还是要祷告。然后这让我想到有一位传道娘，她每天早上必须要做几个小时的祷告。
几个小时？
对，要为传道一天的工作来祷告，因为她把传道出去这一整天的工作视作是在征战，她必须要用祷告来支持传道，祈求神跟传道一整天都同工。那对于尼希米的祷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感想呢？
我在看这一段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些小疑问。在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然后为他们来祷告，但是在这个尼希米的祷告当中却看见，就是在祷告当中就说要使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那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没有这个？
那我觉得文川的这个观察 很有洞见。就是呢，其实在这一句里面呢、也可以回应刚才牧西所分享的，他所采取的方式是把对敌人的愤怒向神来诉说。那这一种形式其实在大卫的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次，在大卫很苦的时候，他所写的诗他其实可以被归类成一种文体，叫做咒诅诗。那在这个咒诅诗里面，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受到敌人什么样的苦害，那他向神倾心吐意的这种信心，而不是直接的去发作在敌人身上，然后自己去报复，而是将这个交托给全知公义的审判主。
那展示传道，这个也跟我们现在社会媒体很推崇的复仇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对不对？
对，因为当事人会主动去采取复仇的行动，表示他不相信其他人会为他做主，所以他必须自己去复仇。但是作为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位全知而且才是全然公义的审判主，我生的儿女，其实我们更可靠更有用的复仇是让神做最后的
公义的审判吗？
对，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也不断的有说神会为他的百姓来报仇。那以前我会觉得用报仇这个词好像很强烈，但是假设我们真的是受到了冤屈，受到了敌人的残害，神真的是用报仇的心来替我们伸冤。那所以第一个在咒诅诗或者是像尼希米这样子的祷告的方式，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一种信心，并且是真的与神非常倾心吐意袒露自己的交托。那第二个在咒诅诗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对于神的公义的宣告，就是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借着这个咒诅诗来显明敌人之所以是仇敌，不是因为他攻击我，而是因为他攻击我后面的神。那所以回应刚才文川的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因为那个仇敌是我们以为可能对我不好伤害我的人会认定的仇敌，主耶稣要我们是为他祷告，因为他所做的是他们所不明白的。那真正我们的仇敌是什么？是要破坏神救赎工作的空中属灵气的魔鬼。那在这个地方，参巴拉、多比亚或者是他们的同党，其实 是神的仇敌。
对，所以在他们旧约时代，他们确实原本的风俗就是以牙还
牙，
以
眼
还
眼、
嗯、那时候神对他们的教导是要他们就是听凭主怒，让神来伸冤、
嗯、
所以会有很多这些来到神前的控诉。可是到了新约时代，我的感受是这时候我们痛恨的不再是那个人，
对，
我们痛恨的是那个罪、
嗯、
我们一样要致死那个罪，但是神要我们不要去恨人。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念书的过程中，有一位我们台湾区的学妹，她受到隔壁学长，因为她就是说谎，然后造成老师对她的误会、
嗯、
所以要把她赶出实验室。那这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那一大早清晨七点多就到我们家来敲门，然后哭得很惨、嗯、所以我们就一起为她祷告。那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果然就是控诉那个学长啊，然后说谎啊，然后控诉老师、嗯、所以就是一直跟神控诉。可是这时候我被圣灵提醒要为他们祷告赶魔鬼，
嗯，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可是就顺服，就是这样祷告。结果祷告完以后另外一位姐妹也是我的学妹，她也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她说在祷告里面就是一直赶魔鬼。好，这是早上大概八点多的事情。到了十点那位学妹打电话给我说老师把他找去了，然后给他一个新的机会，说要让他再回来。那他也告诉老师说整个事情的经过。因为这样以后我回头来想，所以神真的是不要我们去恨人、
嗯、
而是真的要为他们祷告。而我们真正的敌人就像刚刚传道说的，其实是恶者，是这些魔鬼。
对，
但是有时候圣经保罗有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就是我连跟他吃饭都不要了。 那不是恨他，但是就是他已经败坏到不要跟他有关系才能够保守我们。
对，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说，有一些人你怜悯他，你要是要存着战兢的心，不要自己很自意觉得我很棒，我一定可以改变他。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你要连他的污秽的衣服你都要害怕。
嗯，
好，那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在他们甚至只是听见要开始建造，攻击跟败坏就来了。而尼希米的对应方式就是祷告。那祷告的结果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百姓就专心做工，因为他们的专心做工胜过了这些干扰的力量，然后城墙高至一半，而且彼此联络。那我这边我也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在我看到他们筑墙的方式，那上次有说大概是分四十几个家庭，然后再分成25段以上的区域来同心建造。可是你想想看，这么多个不同的家庭，这么多段落的工程，他们说筑墙到了一半，看起来大家筑墙的速度都差不多，而且分段的部分是彼此联络好的、
嗯、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我看到这边非常的感动耶、欸，
对啊，因为好像就是很有默契，然后同心合意的跟，
就是我们必须要互相的协调跟搭配、嗯、那这好像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其实喜珍就有提到了。那我会这样想是因为真的就是以前我们的教会要分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一分为三、
嗯、
那有一位新加坡的许执事曾经来拜访过教会，那他当时就勉励我们说新加坡有四个教会，可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四个教会，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教会，是四个力量、
哦、
所以他们的分社不是分开了，而是变成了四个在一起的力量、
嗯、
教会的圣工他们通常都是一起安排，然后互相支援。所以许执事他很少可以在安息日见到自己的哥哥，他的哥哥就是许传道。那他说因为他们会被分派到不同的教会去协助圣工、
嗯、
那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其实也谨记在心。那也真的不论哪一个地方有什么工作有什么需要，其他的教会立刻车子开了就来支援，感谢神。那甚至就是在我们的教会要发展的时候，纽泽西的2间教会的长子传道也一直不停的来支援我们、
嗯
所以我看到这里真的很感动，是他们扶持我们能够分社能够成长的，
就是一体的精神，对不对？
对对对。那另外一段提醒是说，当时我们在建堂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大家都会把眼光放在募款啊 盖会堂啊。可是那时候主耶稣借由不同的方式一直不停地来提醒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不管是祷告跟敬虔的功夫、接待关怀的工作、宣道的工作、宗教教育、真理的扎根，主耶稣都是一一教我们要同时一起建造。那随着城墙高度的增加，要一起增长，而不是说我们只要我新会堂盖起来了，先把这个高墙筑起来，其他都会好起来，再慢慢来。其实我们真的要来思考，我们在建会堂的过程，或者是教会分社的过程，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信仰的墙也一起可以盖起来。好，那在这一段一到六节，传道是不是还有一些要做的补充呢？
刚才的第六节有几个字蛮值得留意的，像联络这个字啊，它这个字其实是绑在一起，那绑有好的绑跟不好的绑，那好的绑就是这种大家联络在一起，那不好的绑是什么呢？就是同谋结党。那我们看第六节，属神的这一边的墙联络在一起了。那第八节这个同谋这个字正好就是联络，这一样的字，那我们就看到一种对比。我觉得尼西米在写这个的时候，他很有趣，有这种可以同一个字但是有做出对比的，可以让我们去得到一些启发的地方。那所以神的仇敌会想要同谋，会绑在一起要来抵挡，要来搞破坏，但是呢神的百姓只要彼此联络，而且呢同一颗心，所谓的同一颗心就是在第六节这里的专心做工。他这里说城墙就盖到一半，那因为百姓有一个心，那所以专心做工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同有一个心，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要完成手上的这一件工作。那敌人当然在旁边有很多的毁谤啊，或者到接下来他们还会有实际的攻击，但是只要神的百姓能够彼此联络，同有一颗心，就能够使神的工作继续在神的手中来进行。
那我就第六节他刚刚都有分享，就是百姓专心做工，所以他们城墙可以联络至一半。为什么能够专心？就是因为心里有神的声音，虽然他们前面有很多仇敌的声音，但他们没有因为这些仇敌的声音然后就把这些仁义啊、情欲啊等等的就充斥在自己的心里，而是能够交托在神面前，然后让我们的心可以只有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专心做工，那我们圣工就会有神的带领。我觉得就是我读这一节的感受。
刚刚听到大家的分享，我想到两点想补充的，就是第一点是关于就是在高级班服事的一个心得，就是那时候大概大二的时候，在我们高级班举办福音日，我就是身为一个场控的一个角色，可能什么东西要摆哪边，或是我们的布置需要怎么布置，然后大家都会给予我一个好，就是给我一个肯定，然后也会马上的去做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二楼有一些桌子，它是比较形状比较奇怪，然后你就是要把它放到电梯里面再把它拿出来，因为那个桌子上面有玻璃，所以要非常小心，但是就是看到大家真的是很认真很小心的在保护那个桌子，然后也很认真的在做每一个事情的细节，会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是也会让我想到说，尼西米他身为一个信仰的领袖，然后如果他看到就是大家很认真的在为这个建造城墙的工作在努力，那一定可以带给尼西米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然后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就是神他在带领着我们，帮助着我们。然后就是如果大家彼此也都愿意一起就是同心的一起在做圣工的话，就是这个力量也是可以一直传递下去的，就是大家看到彼此认真就会更有那个动力。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可能虽然说在建造城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受到敌人的阻挡，然后可能尼西米听到别人的言语会愤怒，然后会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反过来想，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神让百姓以及让尼西米都能够一起成长，可以更能够建立彼此的信仰， 所以反过来看，这个是 一件神的恩典，就是虽然说看起来是困难事情，但是反过来想就是一件神的恩典。所以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就是侍奉是神的恩典，看起来是我们要付出，但实际上是神他在赏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这样的。
侍奉是神的恩典。那其实 我觉得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有非常大的感触、欸、我观察我身边啊，不管是可能我们自己也好，或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的同工，他们都有遭遇到类似的事情。那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有一个同龄啊，他其实也是蒙受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他一直很想要尽力的，他也很愿意的要为神付出。那当教会呢托付他一项圣工的时候，他却遭遇到其中的一位同工的误会。那样的误解就好像是在大卫，他父亲托付他要去带食物给他战场上的哥哥，可是呢到了那个战场上，他看见非常嚣张的非利士人，大卫他就说、欸、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可是他的哥哥们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心里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在做圣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热心也会被人家误解成你是骄傲，或是你想要抢出头。那位统领他其实就遭遇到这样子的指控，但是他就为了这件事祷告。那祷告之后呢，很神奇的是神就为他伸冤。所以就好像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做圣工一定会遇到阻挡，不管是来自我们自己或是比较软弱的同工的血气情欲或是仁义。但是呢，我们其实真正的仇敌是看不见的魔鬼，那我们要靠着圣灵战胜他，成为联络整齐的墙。
刚刚听奇珍分享，就想到说一个棒球队里面，在一个比赛当中，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然后真的就是要每个人都专心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譬如说可能投手他投出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球，然后不小心被对手打出去了，但是这时候他的队友就很重要，就是可能外野手之类的就要帮忙那个投手去处理这颗不小心被打出去的球，这样子。
我在听赵明阳长老的讲到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这个球员理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球场上的成员，然后都有他自己负担的角色跟责任，那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缺少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用做的。那他第二点是他强调在这个球场上发动攻击跟防守其实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大家全部都去、都去抢球，然后最后让篮板下面没有人守。再来就是、也要期许我们自己不要当冷眼旁观的观众，更不要就是哦，我高兴就欢呼啊，不高兴就嘘声啊，丢水瓶啊，丢荧光棒啊，这些作为这些杂音其实会让我们做工的人手软，然后会让教会的建造停下来，然后我们呢看完热闹就回家，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一样。所以真的我们就其实我们自己每一位都是球场里面重要的球员，我们也是可以一起得胜。
对，我们是神的球队，同一个球队。感谢主，听了大家的分享啊，都觉得非常美好耶。最后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大家平安，
平安，
大家平安。